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一节，以赛亚书一。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和他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一章。我认为已经足够接近了。天哪，天哪，很高兴见到你们大家，一些以前的朋友，我不会说老朋友和一些新朋友。很高兴您来到这里，并期待在来年与您共度美好时光。当我们祈祷时，我被告知镇上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人正在为他祈祷，特别是在七点钟，所以我们要记住这种情况。让我们一起祈祷吧。父亲，我们再次来到您身边，感谢您的话语。谢谢你透露了你自己，你的本性，你的目的，你对我们的目的。感谢您用您的真理激励人们，给予我们。感谢您没有让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想知道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生活是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主啊，谢谢你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主啊，请原谅我们对这一点了解甚多，但做的却很少。怜悯我们吧。主啊，请帮助我们不仅成为圣言的听者，也成为圣言的践行者。我们为此刻的特殊情况祈祷。为那些正在祈祷的人祈祷，并祈祷你的力量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得到释放，并且祈祷那个人能够真正经历你的拯救。主啊，谢谢你了解我们今晚带到这里的所有特殊情况。在如此庞大的人群中有无数的担忧，我们将他们全部摆在您面前，知道您了解他们，同时也知道您邀请我们告诉您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主啊。我们祈求您对我们学习的祝福。感谢您在过去1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给予我们的祝福，现在我们又来了，承认我们绝对需要您。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理解这本非常非常古老的书，它如此丰富，但又如此复杂。感谢你，圣灵，你在这里比我们更渴望了解它的真相。谢谢。在我说话的时候祝福我。祝福那些倾听的人，并承认我们在一起可能会更像你，因为今晚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段时间。以你的名义，阿门。我将传递一个剪贴板，您可以在上面签名您的姓名、地址和电子邮件。这意味着我们 FOSS 可以为感兴趣的人发送有针对性的电子邮件，因此请在今晚离开之前确保您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至少在此剪贴板上。然后 FOSS 工作人员让我提醒您周四上午的研讨会。房间的一侧有一张海报。这个家伙奥斯瓦尔德正在说话。我不能非常推荐他，但你可能想来看看他可能会说些什么异端的话。那是周四早上，然后是午餐，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我强调，时间表是暂定的。今年秋天，我的日程安排有点复杂，所以我们将在这之后的三周内见面。然后我们将于10月8日休息，届时上帝愿意且达美航空允许，凯伦和我将前往罗马尼亚。然后我们会见面三个星期，10月15日、22日和29日，然后三个星期不再见面。5号我们在这里举行秋季更新会议，你可能想参加。然后12号和19号我就会离开。然后是四个星期，11月的最后一周，12月的前三周，然后是1月的休息，然后我们会在1月20日接续，对不起，12月底和1月初。我们将在1月份接货，然后希望除了3月4日之外，我们可以每周一晚上接货。所以请把这句话记在你的圣经里。它也会出现在 FOSS 网站上。如果需要进行更改，我们会通知您。5号我们在这里举行秋季更新会议，你可能想参加。然后12号和19号我就会离开。然后是4个星期，11月的最后一周，12月的前三周，然后是1月的休息，然后我们会在1月20日接续，对不起，12月底和1月初。好吧，我们正在谈论以赛亚书，从现在到6月计划基本上是每次会议两章，这将帮助我们读完这本书。以赛亚通常被称为先知之君，部分原因是有人认为他可能是王室成员，他很容易接触到国王，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以赛亚是先知之王，因为这本书是比圣经中任何其他书都更完整的圣经神学纲要。我经常对学生说，如果有人对你说，我要拿走你的65本圣经书，你希望我留下哪一本？我说，告诉他们，以赛亚。因为以赛亚书中的新约圣经比任何其他旧约圣经书籍都多， 而且显然旧约圣经比任何新约圣经书籍都多。但这本伟大的书在很多很多方面总结了旧约圣经关于很多不同主题的教导。对不起，圣经教导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主题。因此，此时此刻，我们齐心协力只能触及这里财富的表面。这本书确实没有底。能够和你一起研究它对我来说很兴奋，因为我知道你会得到令你兴奋的见解。你有一个简短的提纲。这只是我们继续前进时为您提供的路线图。当我们进入今晚的第一章学习时，我会对此多说一点。但是你会注意到仆人这个词一次又一次的出现。我相信在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引言中，仆人的问题已经向我们揭示出来了。正如我所说，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然后在第六章，我们看到对仆人的呼召。事实上，我相信这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中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色列被呼召成为上帝对世界的仆人，就像以赛亚被呼召成为上帝对以色列的仆人一样。所以，你从上帝是否可信这一基本问题开始。你永远不会为你不信任的人服务。我们在谈论创世纪时也谈论了这一点。人生的根本问题是我是否相信神。我会把我的重担放在他身上吗？他值得我信任吗？他会背叛我的信任吗？我可以相信他吗？如果我可以信任他，那么我就可以放下我的王袍，带上仆人的毛巾，因为我知道我在他手中是安全的。因此，第七章到第三十九章正在讨论上帝是否可信的问题。这里有神的启示，就像以赛亚在第六章中所经历的那样。然后在第四十章到第五十三章中，问题是你是否知道你可以信靠他，这是一回事。但什么会促使你相信他呢？以赛亚揭示，这就是恩典。神的恩典会感动我们去信靠他。但问题来了，有罪的人类怎么能成为圣洁神的仆人呢？答案又是恩典。仆人将成为我们成为他仆人的途径，仁慈的途径。最后，在第56至66章中，恩典是否意味着公义并不重要？答案是响亮的，肯定不是。相反，恩典是神的公义可以在仆人的生活中彰显的方式。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理解方式的快速概述。你可以将它再次保留在你的圣经中作为路线图，我们现在在哪里？希望这会对你有所帮助。很多时候人们对我说，我就是不明白旧约。我说我明白了。因为上帝选择做圣经中奇怪的事情。我以前告诉过你，世界上其他的圣书都是由上帝或上帝的代言人的陈述组成的。那里只是简单的陈述。如果你读过古兰经，那就是这样。如果你读佛经的话，就是这样。如果你读过印度教著作，那就是这样。只是这些赤裸裸的声明。神选择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神选择在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下揭示他的真理。他选择在与特定人群的关系中显现自己。这并非偶然。这并非偶然。神不会发表空洞的声明。神与他的创造物有关系。因此，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了解这些人。关于他们的空间的一些事情。关于他们的时代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走在街上捡到一封信，你不知道是谁写的。你不知道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很可能它没有什么意义。但事实上，当你开始阅读时，你发现这封信是你的祖父写给你的祖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欧洲。这会更有意义。旧约尤其如此。新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用新约欺骗自己，你真的不需要知道那些东西，你仍然可以理解它。是的，你可以。但如果你知道它是写给谁的，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它。谁在写？情况如何？他们在哪里写作？等等。但在旧约中，你很可能无法逃避这一点。你必须知道。那么，这本书怎么样呢？几乎可以肯定，它是在公元前739年至公元前701年之间写成的。我没有把这个地方放在这里。在犹大，所罗门古王国的南半部。739到701。现在情况怎么样？此背景表对此进行了介绍。这本书很奇怪。因为是后半部分。第40章至第66章是写给以赛亚在世的遥远未来的人们的。现在其他先知谈论未来的人和情况。 这是先知在未来与人们交谈的唯一一处。这导致很多学者说，那么显然以赛亚没有写这些章节，你无法与150年后的人交谈。好吧，除非你是为上帝说话，这可能会有所作为。我认为确实如此，书上说它是由以赛亚写的，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但首先第一章至第39章是写给以赛亚在世的人的。现在请看一下你的地图，以赛亚一生中发生了什么？亚述帝国，看到右中心的了吗？这是今天库尔德人居住的地方。库尔德人以自己是亚述人的后裔而自豪，每个人都同意他们的观点。亚述人正在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他们已经征服了巴比伦，一直到东南方，他们已经征服了今天的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东部，直至北部，他们已经征服了西边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地中海。现在在公元739年到公元701年这段时间里，他们正在进入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高潮，他们正朝着最终目标前进，那就是埃及。如果他们能够控制巴比伦、埃及以及他们之间的连接点，他们就能扼杀世界贸易。战争始终与贸易有关，那时也是如此。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此时在他们的帝国和埃及之间矗立着这条狭窄的迦南地带，这片狭长的土地西临地中海，东临阿拉伯沙漠，宽仅约100英里，世界上所有的贸易都通过那里进行。所罗门就是这样变得如此富有，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的。他拥有休伦港和迈阿密之间75号洲际公路上唯一的收费站，因此如果亚述人想要到达埃及，他们就必须经过这八个小国中的几个，他们必须征服首都为大马士革的叙利亚。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亚述是伟大的世界帝国，叙利亚是这里的一个小国，首都位于大马士革。两种不同的东西，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必须征服叙利亚，他们必须征服以色列，他们必须征服腓力士，那是伟大的高速公路经过的地方。如果他们同时消灭犹大，那将是一个好主意，否则他们就坐在山上可以向他们开枪。一路上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有提尔和西顿，富裕的腓尼基人控制着地中海的航运，有亚门、摩押和以东，所以这些都是障碍。亚述人来了，722年以色列灭亡，从710年到700年腓力士城市被攻陷，701年亚述人试图消灭犹大，征服了除耶路撒冷以外的所有城市，但他们没有征服耶路撒冷。我们会讨论这个。在接下来的25年左右的时间里，亚门人、摩押人和以东人也陷落了，这就是以赛亚正在处理的情况。这股可怕的、可怕的帝国威压是从北方传来的，所有这些都与此相关。现在当我们读到第39章的结尾时，耶路撒冷已经被拯救了，西西家并没有像亚述人通常对叛乱国王那样遭到屠杀，但以赛亚告诉他，有一天上帝不会拯救耶路撒冷，事实上他要把耶路撒冷交给巴比伦。等一下，亚述是世界帝国，巴比伦从何而来？亚述的发展就像一个气球，这是一个军事独裁统治。如果独裁者强大，帝国就会扩张，如果独裁者软弱，帝国就会萎缩。但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系列最终更强大的独裁者，因此气球会收缩和膨胀，最后大约在650年，他们最终征服了埃及，达到了最大的扩张点。45年内亚述不复存在，气球膨胀了，膨胀了，膨胀了，噗，然后它就消失了，它被巴比伦人的联盟征服了，它不在这张地图上，但你可以把它写在亚述上方卡瓦右边。米底人，他们居住在底格里斯河沿岸从西北向东南延伸的山脉中，可怕的战士。605年巴比伦人和米底人联合起来击败了亚述人，正如您在纸页上看到的，犹大国王约雅敬接受了巴比伦的统治，但不久之后他就叛变了。598年尼布甲尼撒征服了这座城市，并让约雅敬的兄弟西底家登上了王位。好吧，西底家，如果有政治家的话，他就是一名政治家， 他通过民意调查进行统治。无论当时流行什么，这就是他的目的。最终，当时流行的事情是对巴比伦的反抗，他做到了。586年，耶路撒冷被毁。领导曾要么被杀，要么被俘虏。一位督军被推上王位。绝望。彻底绝望。神已经被打败了。一切都结束了。以赛亚受灵感写下，说，不，不，不，这不是真的。你已经受到惩罚了，这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被击败了。我说你会被囚禁，你否认了，你被囚禁了，不是吗？我现在说我要把你从囚禁中解救出来。亚述人自大约900年起就开始实行囚禁，因此400年来人们一直被囚禁。据我们所知，没有人回家过。所以当先知说你要回家时，人们说你疯了。第一，我们不会被囚禁；第二，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再也回不了家了。先知说你会被掳，然后你会回家。你猜怎么了？先知们是对的。539年，米底人跳船加入波斯人。在你的地图上，你会看到那里，波斯，现代伊朗。波斯人在米底人的帮助下摧毁了巴比伦。他们说，任何想要回家的被俘虏都可以回家。我们只知道一个人，那就是犹太人。我认为原因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有些人说，你知道吗？那些先知说我们会被掳是正确的。也许他们说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是对的。我们不会被巴比伦人同化。他们保留了自己的身份。果然他们回家了。所以这是40到55。现在对于56到66的时间范围，人们的共识较少。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以赛亚是在谈论人们回来后的情况。公元539年，他们带着极大的兴奋回来了。哇，我们要重建圣殿。当他们开始重建圣殿时，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建造的圣殿不会比被烧毁的所罗门圣殿更好。情况会更糟。他们立刻就泄气了。以赛亚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如果你们选择以公义为神而活，你们的光明就会黎明。你将会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一盏灯笼，上帝的火焰可以照耀世界。这就是第56章到第66章的内容。因此，以赛亚似乎正在解决未来的两种情况。一，约有550人流亡失落，灰心丧气。另一次，也许是500人左右，当时人们已经回来并且灰心丧气了。然后，在整本书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上帝是谁，以及他想在世界上做什么的非常非常全面的画面。您可以在那里阅读有关结构的评论。其中我更多的讨论了为什么将来要与人们交谈。好的，这是对这本书的非常非常仓促的概述。但为了让您了解我们的进展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看第一章之前，你有疑问吗？耶利米正值巴比伦征服犹大并最终沦陷之时。所以耶利米大约是630到580。所以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任务，告诉这些人耶路撒冷即将陷落。他们说，你疯了，耶路撒冷不能陷落。如果有人烧毁了上帝的房子，上帝会在哪里睡觉呢？耶利米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不明白，上帝不需要睡觉的房子。所以他说，非常不受欢迎，看，巴比伦是上帝的工具。投降。如果1980年有传教士说俄罗斯是上帝的工具，情况会怎样呢？就投降吧。他可能会像耶利米一样落入蓄水池里。最终耶利米被证明是正确的。是的，还有一个问题。是的。非常如此，是的。过去常说有三位以赛亚。700年代写下第一章至第39章的人。一位在500年代写过40到55篇文章的人。还有一位在400年代写过56到66的人。今天没有人相信这一点。仍然有人认为也许有人写了40到55。他是流亡时期伟大的匿名先知。多么有趣。我们不知道这位最伟大的以色列先知是谁，什么或在哪里。但除此之外，现在的理论是多重作者。耶路撒冷的以赛亚可能写了4-5章，比阿摩斯书还小。但不知何故，他引发了一个持续了400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的书写、重写和添加等等。最后大约350年前这本书完成了。 现在这比40年前有所进步，当时人们常说这本书直到公元前150年才完成。但我的立场是，你最后一次看到400年来由委员会会议撰写的伟大文学巨著是什么时候？你知道什么是骆驼？这是一匹由委员会设计的马。现在我独自一人。你在这里看到的是恐龙。看到福音派人士在这件事上屈服是很有趣的。我可以说这令人不安。但它就在那里。越来越多的人无法相信上帝能够向150年后的人们传达以赛亚的信息。现在显然这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这意味着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是的。难道这比相信耶稣会在整个旧约圣经都已存在之后再来更令人难以置信吗？不，我不这么认为。悲剧在于大多数接受多重作者身份的人不会相信耶稣是被预言的。人们事后发现了一些东西，因为预言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预测未来。看似有预言的地方，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并且数据被重写，使其看起来像是有人提前知道的。这是所有现代旧约思想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预言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种观察，但从以赛亚书在这里所采取的方向来看，在我看来，以赛亚书是一本我们可以称为正在进行中的书，因为它的预言已经实现。然后我们正在研究最终的修复，然后我们进入本书的后半部分。所以它仍然在发生。是的，我想我不会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工作，但我会说这是一个正在被揭示的工作。它的意义正在这个过程中显露出来。我肯定会去那里。好吧，让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很抱歉，我们无法像这张表上那样详细的了解这一点，但我想继续这样做以供将来参考。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一章至第五章旨在理解为导言。至少第一章到第六章可能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有些人说，好吧，你知道卫斯理在得救之前就曾讲到。也许以赛亚在蒙召之前就写下了预言。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事实上这五章取自他侍奉的各个方面是特意收集在这里的。我们将在这里讨论这个目的。现在您显然没有时间阅读第一章至第五章，因为我正在引导您阅读第一章至第五章。因此让我向您展示这些章节的一个奇怪特征。我们暂时将第一章放在一边。但你有圣经。请看第二章第一至五节。你认为这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是积极的，是的，非常积极。所有国家都将来到耶路撒冷学习上帝的托拉。然后是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下周会讨论这个。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花太多时间。但我只想告诉你，这是非常消极的。两节六到四节一。我们可以换个方式说。这里有希望。这是判断。现在看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消极还是积极？积极，是的，再次。国家将被净化。他们将变得纯洁、圣洁。他们上面会有一个天棚。有点让人想起出埃及记。然后我会告诉你，第五章第一至三十节再次非常消极。审判即将来临。所以我们有这个有趣的交替。可以称为互换。来回，来回。来回。一方面他们受到审判。神要毁灭他们。他们是神的葡萄园，所结的都是苦葡萄，神要把它拆毁。然而以色列将变得纯洁和圣洁。所有国家都会来到这个地方来了解上帝的旨意。我们说，嗯，如何？这个以色列如何能成为那个以色列？这就是第六章的内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引言是一到五和六。然后下一部分是六和七到十二。以赛亚书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很难弄清楚的过渡。上一篇的结尾还是下一篇的开头？答案是肯定的。两者都适合。这里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这就是开头章节中发生的事情。现在话虽如此，我希望我们看一下第一章。注意第一节中使用的语言。以赛亚的内容是什么？想象。哪个他什么句？这向你传达了什么信息？图片。为什么不是他听到的消息？我们将在第二章第一节中看到这个词，但我们仍然会看到它。 那么为什么不是他听到的消息呢？你怎么认为？好吧，这是一张照片。图片和消息有什么区别？值得千言万语。图片更有吸引力，更有吸引力。你可以退后一步说，哦，是的，有消息。这是认知的东西。这是理性的事情。这是智力上的东西。不是愿景。愿景正在参与。这是先知的典型特征。先知不仅仅是代言人。他们不仅仅是听到神圣的话语并再次吐出来。异教的预言可能是这样，但以色列的预言却不然。他们热情地参与这里发生的事情。他看到的异象。天啊，请听，地啊，请侧耳听，因为主已经说话了。如今他为何要呼唤天地来垂听？他们是证人。这是一个法庭案件。天地为陪审团。为什么天地会成为一个好的陪审团呢？他们是上帝的创造物。请看第二节的下一部分。我养育了孩子，但他们有什么？背叛了我。现在我再问你，为什么天地会成为这个法庭案件的好陪审团呢？因为他们很听话。他们不叛逆。天地是中性的。他们按照神所说的去做。他们服从他的命令。太阳不说，我想我今天会在南方来。不会发生。现在继续看第三节。人们问我圣经中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我说，好吧，无论我最后读到哪一节。但这个我很喜欢。牛认识它的主人。驴子是主人的马槽。但以色列不知道。我的人民不明白。我会将其放入奥斯瓦尔德的活板中。以色列比蠢驴还笨。这里又是大自然。牛和驴确实有时会叛逆。但他们足够聪明，知道经理在哪里。以色列没那么聪明。哇。请看这本书的最后一节。第66章第24节。他们会出去观看那些有什么的人的尸体。叛逆了。同一句话。第一章第二节，第24章第66节。现在不服从和叛逆有什么区别？顽强的决心。顽强的决心。不服从可能是偶然的。叛逆是不可能的。是的。不服从仍然可以被识别。是的。希伯来语中有三个词与我们在神面前的失败有关。有一个词被翻译为罪。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正如我之前所说，重复是教育的灵魂。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重复是教育的灵魂。罪。这是最中性的。这意味着错过目标。你可以无意的这样做，也可以有意的这样做。这是最通用的。不幸的是，第二个词被翻译成一个古老的英语单词。有趣的是，我们在现代英语中没有一个很好的对应词。这是指扭曲。内心的扭曲导致我们错过目标。第三个词就是我们在这里处理的词。叛逆或违法。否认任何限制。所以，以赛亚一开始就说，我要呼唤天地。我要用驴和牛。我要说的是，我的人民否认我有权对他们施加限制。哦，美国，美国。那么回到第一章。第四节描述了叛乱的一些进一步影响。人民，一个有罪的国家。第一个词出现了。充满罪孽。还有第二个词。恶人的后裔。那是另一个词。进行腐败行为的孩子。他们已经离弃了主。他们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彻底疏远了。你认为上帝试图阐明一个观点吗？这是相当严重的。那么第五节到第八节是表达结果的比喻方式。第五节和第六节中的第一节，你看到了一个被殴打的人的照片。擦伤了，受伤了，流血了，没有包扎。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再说一次，正如我在我们的研究中以各种方式说过的，这并不是一个武断的上帝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会把你打得稀巴烂。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活违背了上帝的方式，就会产生悲惨的结果。你从高楼上跳下来，就会撞到人行道上。神说，你为什么要挨打呢？然后在第八节，又是一幅可爱的图画。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它充满了所有这些可爱的修辞手法，来试图阐明观点。西安的女儿只剩下像葡萄园里的棚子，黄瓜地里的棚屋，像被围困的城。我在背景中提到， 以色列的村庄并不是像我们的房屋和谷仓那样建在优质农田中间。村庄建在农田边缘。每个人都生活在一起，部分是为了保护，部分是为了社区。然后你走到你的田地里。但到了收获的季节，你却抽不出时间去旅行。所以你在田地里建了一个棚屋，然后全家人都去那里露营。有点像帐篷大会。他们会住在那个棚屋里，直到收获结束。然后冬天来了，棚屋倒塌了。神说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像冬天黄瓜地中间的一个棚屋正在倒塌。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在第九节中，我们看到了本章中出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上帝术语中的第二个，这也将出现在整本书中。万军之耶和华。现在，如果你有新的国际版本，上面写着万能的主。这不是一个糟糕的翻译。但他又错过了这个美妙的隐喻。我们在谈论哪些主机？我们谈论的是天君，他是天上万军的主宰。新活义说的对，他是天上所有万军都听从他指挥的人。这就是耶稣在花园里所说的。彼得，收起你的剑。你不明白吗？如果我想摆脱困境，我可以召唤100万个天使。这就是我来的目的。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不太喜欢《激情》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耶稣并不是像一个无助、被动的人一样被拖走的。他是故意去的。我就是为了这个时间而来的，彼得。把他扔掉。他刚才对彼得说了什么？他只是说，我是耶和华。天上的所有军队都在我的掌控之中。现在，这句话是先知们最喜欢的。先知们喜欢说，你们都对亚述的军队印象深刻，不是吗？我们知道，这位拥有天上所有军队的人。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他们？那是第一，万军之主，万军之主，天上万军之主。第二点已经在第四节中出现了。他们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这个标题在圣经中出现了31次。其中之一是以赛亚书中的雅各圣者。31次。猜猜以赛亚书中出现了多少个？ 26, 其中之一是列王记，它是以赛亚书段落的重复。所以实际上只有四处，两处在耶利米书中，两处在诗篇中。其余的都在以色列圣者以赛亚书中。我不得不相信，这是因为以赛亚的经历。圣哉，圣哉，圣哉，以色列的主神。这成为以赛亚最喜欢的术语。现在请记住，我们有时会用一大堆东西来投资神圣。他的意思是绝对的另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人。这意味着只有一位神圣角色。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只要你还在，我就会再说一遍。在异教世界，神圣根本没有道德意义。不可能，因为有好神和坏神。有洁净的神和不洁净的神。他们都是神圣的。希伯来人说，让我休息一下。那些东西并不神圣。看在怜悯的份上，你是用一根木头做的。你融化了金币来掩盖原木，并使其看起来很漂亮。你要叫另一个吗？不。我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人。他不是风，他不是月亮，他不是星星，他是别的。这意味着只有一个神圣角色，他的。好消息是，他的品格是爱、正义、正义、真理、善良。这是个好消息。如果宇宙中唯一的圣者是怪物，那不是太可怕了吗？神圣就意味着残酷。神圣就意味着肮脏。神圣的意思就是英语中的意思。有趣的是，维伯斯特说精神卓越。那还不错。神圣的意思就是英语中的意思，因为那是神圣者的品格。以赛亚说你藐视他。现在希伯来语中的鄙视没有英语中那样的情感负担。它只是意味着认为毫无价值。你认为一位超然的宇宙主宰不值得你花时间。所以以色列的圣者，万军之主，万军之主，天上万军之主，这两个称号非常重要。好吧，快点继续。那是一比九。现在在第九节的最后，以赛亚只是用抹子把它放在上面。如果万军之主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些幸存者，我们就会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呜呼。哦，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不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些邪恶的人。然后以赛亚说，你想要一只蝙蝠吗？现在 看第十节，情况变得更好了。索多玛的统治者们，请听耶和华的话。你们俄摩拉人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教训。我正在谈论一个转变的例子。第九节是第一节的结尾，第十节是第二节的开始。我们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现在35年来，我一直向神学院学生提出挑战，要求他们使用第11节、第12节和第13节作为号召，在某个周日早上进行敬拜。我认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耶和华说，你的众多祭物与我有何关系？我已经受够了公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肪。我不喜欢公牛、羔羊或山羊的血。当你来到我面前时，谁要求你这样做，践踏我的宫廷？那不是很好吗？早上好，到底是谁叫你进来的？不要再给我带来虚无的祭品、香火和可憎之物。新月和安息日以及集会的召唤，这是底线。无论如何，我无法忍受罪孽和严肃。是的，现在我在这里问，当上帝在利未记中命令仪式时，为什么他如此不高兴？答案是，仪式旨在象征我们的内心状况。我们内心状况的真正指标是我们如何对待彼此，尤其是那些无法回报我们的人。神说，我恨恶罪孽、扭曲和严肃的集会。你的新月、你指定的节日、我的灵魂都讨厌。他们成为我的负担。我厌倦了忍受他们。当你伸出双手时，我就会遮住眼睛不看你。哇哦！我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是第一到第九节详细说明了一个问题。那么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哦，解决方案是更加虔诚。神说不。解决办法是什么？洗净自己，使自己洁净。把你的恶行从我眼前除掉。停止作恶。学会行善。寻求正义。正确的压迫。把你的恶行从我眼前除掉。停止作恶。为孤儿伸张正义。为寡妇辩护。是的。现在在先知书中，你会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仪式受到攻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仪式。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罪孽和庄严集会。如果仪式，如果宗教行为确实象征着我们真实的内心状况，正如我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那么上帝就会发现我们的宗教行为在他的鼻孔里有一种甜蜜的气味。但问题是，它象征着我的生活吗？像魔鬼一样生活六天，第七天去教堂，你会听到背景中上帝呕吐的安静声音。你听到上帝对我们周日早上的聚会说，我希望你回家。我希望你关上这个地方的门。我烦死了。所以第十八节主说，现在让我们一起辩论。虽然你的罪孽如猩红，但他们将变得洁白如雪。虽然他们红得像深红色，但他们会变得像羊毛一样。如果你愿意并且服从，你就会吃这地的美物。如果不肯反抗，就会被刀剑吞噬。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再次，我们的时间在这里飞逝。这并不是说我们通过顺服使自己洁净。你必须非常小心，根据整本圣经来阅读任何给定的经文。后来在第64章，人们将通过以赛亚的口说，我们的正义就像肮脏的破布。不，我们的义并不能使我们洁净。但我们的公义将表明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白白的赦免恩典。这就是问题所在。好的。第21节及以下。看看这些经文中的对比。充满正义的忠诚之城却变成了妓女。正义感寄托在他身上，现在他成了杀人犯。银子、渣子。最好的酒、混合水。王子、叛逆者。这就是你应该成为的样子，这就是你的样子。因此在24节，主宣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大能的一位。这是第三个标题。以色列的圣者，天上万军之主，以色列的强大者。我将从我的敌人那里得到解脱。这无疑是圣经中最可怕的经文之一。这里的敌人是谁？神的子民。我会转手反对你。我会像用碱液一样闻掉你的渣子。我会移除你所有的合金。停在那。啊，好吧。我们现在是上帝的敌人，上帝只想毁灭我们，并将我们从地球表面移除。错误的。阅读下一节经文。这是学习圣经最重要的原则。阅读下一节经文。 我也必恢复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恢复你的谋士，像起初一样。此后，你将被称为公义之城，忠实之城。本书的关键主题之一是，审判并不是上帝的最终决定。相反，审判是为了带来洁净和救赎。人们非常非常难以相信，我们也很难相信。他们认为必须在拯救和审判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想听到一位先知说，嘿，我们不会受到审判。我们即将被交付。但对于这群人来说，拯救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审判。如果这群人被简单的原谅，那么腐烂就会继续下去，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他们，也不会拥有这本书。所以，这不是判断或拯救的问题。这是一个通过判断继续腐烂或恢复的问题。但我再说一遍，审判从来都不是神预定的最后一句话。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但这取决于我们。锡安将被正义救赎。他里面那些因公义悔改的人。但叛逆者和罪人将一起破碎。你看到这里的来回了吗？伪善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忠诚的城市变成了妓女。你将被称为忠信之城。第一章在很多方面都是整个第一章到第五章的缩影。但现在看看这一章是如何结束的，我们就完成了。但叛逆者和罪人。当你学习圣经时，寻找连接器。但这是对比的标志。不是这个，而是那个。因此，或 form, 或 since 是因果关系的标志。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这些连接词对于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对比，那就是叛逆者和罪人。又有叛乱者将一同破灭。离弃主的人必被消灭。他们会为你想要的橡树感到羞耻。他们会为你选择的花园脸红。你会像叶子枯萎的橡树，像没有水的花园。坚强的人会变得温柔。他的作品迸发出火花。他们都会一起燃烧，没有人能扑灭他们。贯穿全书的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是树木。近东的异教徒倾向于崇拜树木，因为树木并不常见。所以你找到了一棵漂亮而坚固的树。显然那东西有某种神圣的力量。它可以给你带来稳定性。它可以给你生命。所以你崇拜树木。以赛亚说，你想要的橡树，你选择的花园，树木在书中都有两种用途。一方面，当他们象征着人类的骄傲和权力时，他们就会被砍掉。另一方面，当他们象征着神能够赐给那些被砍倒和折断的人的生命时，神就会让你像一棵树一样。所以它是双向使用的。当我们阅读这本书时，我将提醒您注意树木的使用。公路是贯穿本书的另一个形象，主要以积极的方式使用。但树木和高速公路是两个，还有四五个其他的词在整本书中一次又一次的出现。有趣的是，那些相信多重作者身份的人会说，这不是很有趣吗？他们对大师的研究非常深入，甚至复制了他的图像。好的。现在，最后一段又是以赛亚书的一个特点。当他有一个伟大的积极应许时，就像你在第26节和第27节中看到的那样，他不会让你说，哦，天哪，我想这没有问题，不是吗？他会把你带回现实。是的，神对未来有好消息。是的，神有美好的应许，但除非你悔改。好消息，但除非你悔改。你会一次又一次的在书中发现这种情况。他不会让我们躲在这些美好的应许背后。哦，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我怎样生活并不重要。以赛亚说，哦，是的，确实如此。让我们祈祷。父亲，谢谢您带来这本伟大的书。感谢这些亲爱的朋友和他们的兴趣。我祈祷您能在我们学习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掌握一些适用于我们生活的真理。以你的名义祈祷，阿门。太感谢了。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和他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一章。